在宣教的侍奉上面。在我想你们刚才也是坐了很久，听了就直接牧师一些劝勉哈。其实我很愿意跟你们讲哈，刚才邱志坚牧师提起了好几个绝症的事情哈，让我自己做一个我自己自我介绍，我叫陈敬忠，我也愿意让你们知道我曾经是绝症的，我现在就对你们做一个现身说法第一手的见证哈。我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 leukemia， 在座里面有多少人知道 leukemia 这种病症？血癌，是败血症，白血症哈。OK， 白血球过多，现在那个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少？你们晓不晓得？我前一阵子是听人家讲说，有一个，我想那个是一个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的讲说30万分之1，我在想，有那么低吗？因为前几年有发展出来说是从那个骨髓移植是吧？但是我愿意让你们知道说，在我现在是47岁。47年前，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妈妈把我生下来的时候，没有多久就发现我有 leukemia。那时候找遍了，我那时候是在台湾，我出生在台湾，找遍了所有的爸爸妈妈，把我带去找所有的医生，都说没有希望，没有可能啊，就是等待。那个时间到的时候就没有了。那我的爸爸那时候本来是经商，我爸爸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家庭，好像刚才邱牧师所说的，他有一个经商到已经把当医生的已经把自己的那个信仰都忘记掉了，对不起他的家人。我的爸爸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家庭出生的，但是他也把神给忘了。那我是第四代，当我的爸爸找遍了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的叔叔是一个牧师，我的爸爸的最小的弟弟是一个牧师，他跟我爸爸讲说，我们家所信的这位主，这位神，到底在你的心中占什么样的地位？已经忘了。所以，我妈妈是拜偶像的家庭出生的。那我妈妈后来就听我叔叔劝，他就说好，那我愿意来试试看。我妈妈一生当中做了第一次信心的祷告，那跟神说，若是这个孩子能够，若是神你真的是活神，那这个孩子能够活下来的话，那这个孩子一辈子要在上帝的殿中服侍他。结果47年，我现在你们可以看到我曾经是一个绝症的，找遍了所有医生都没有用的，我今天站在你们面前。我虽然是瘦瘦的，矮矮的哈，但是我相信我的讲话声音，不要说用这个，我相信我平常讲话声音非常非常大声。以前呢，我牧养教会会有一位90几岁的老祖母，常常坐在后面，他要用助听器，但是当我讲到的时候，他不用助听器，他说他用助听器就太大声了，如雷贯耳，他觉得受不了，他就拿掉。他说他也不会打瞌睡，他完全听见我讲什么。今年我47岁，我不晓得吴锡安弟兄他跟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哈，同一个教会，从幼稚园开始到长大的。 我不晓得他记得不记得我这些事情，我小的时候不晓得有没有分享过这种事情，但是这一件事情对我的人生的历练来讲，好像越来越深刻，好像神越要借着这些来提醒我。今天我常常很羡慕人家一些讲员哈，君子不重则不威，我好像不够重，好像风一吹有可能会飞走的样子。但是我的儿子现在比我高，比我快，他在学校打 tennis， 又是那个 football， 但是我的儿子跟我打 tennis 打两个多小时，我不会累到现在。你们要看刚才从邱牧师所说的那个绝症的那种，然后再来看站在你们面前这一个，你们可以看着出来说是一位活神，那位活神就在我们的身边，他离开我们不远，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一位活神很奇妙。我在做另外一个自我介绍，我小的时候，事实上我高中的时候我很清楚的自己已经得救了，但是我虽然重生得救了，但是我小的时候就在上帝的恩典底下一直在成长，但是我直到高中的时候我才很肯定觉知自己的信仰。但是到我反正就是高中那一段时间，从小到长大，我始终好像是被宠坏的孩子，是糊里糊涂过日子的。那直到我比较长大一点的时候，突然之间有一个好像神给我一个提醒，我的人生开始觉悟。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先知先觉，一种是后知后觉，一种是不知不觉。我感谢主，我不是不知不觉的人，虽然我曾经也不是先知先觉的人，但是我感谢主，我虽然是后知后觉，但是我终于知天命哈！我不晓得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已经知天命，知道上帝在你的一生里面的计划，知道上帝对你这个 individual person 一个 unique plan 在你的身上。我相信上帝医治我的身体，我也看见上帝更新我的灵。那我真的是要跟你们做见证说，这位神真的是太奇妙的，我们的话没有办法诉说。那我就是跟你们介绍我自己，介绍到这个地方。那我顺便再多加介绍一点点，我在我曾经牧羊教会7年，然后就到北美在北美这边进修，后来就到就被西差会把我差派到阿根廷当宣教士，前面4年，然后后来我又加入划船的差会，加入划船的差会，继续留在阿根廷。我在阿根廷，南美洲阿根廷服侍主服侍了8年。很奇妙的是，我顺便再讲一下，我第一次感受到神呼召我到阿根廷的时候，是阿根廷正在那个币值大变动，那个一个 inflation， 一个 super inflation 哈，超级的。然后我看到一则新闻说他们当地的教会想要有牧师，但是没有牧师，一直都没有牧师敢去。我跟一个长老联络，他说好几个牧师一听到他们当地所能够给他们的给那个牧师待遇的时候，没有一个牧师敢去的，因为牧师也要照顾自己的家庭。但我那时候大概吃了豹子胆，我就跟我的那人就感觉到好像神要呼召我们去阿根廷，那我们就按着地图来祷告。那时候超级大通货大膨胀，也是英国跟阿根廷 一个福克兰战争哈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那时候好像是一个初生之俗是吧？之毒不怕虎啊，我们就是好像一个热血啊，这样。结果我们就按着那个地图这样祷告，为阿根廷祷告。但是神没有马上开路，神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之后，他突然之间借着西差会把我们带去阿根廷。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发现说，我们所许过的诺言，所对上帝的所说的话，好像上帝不会忘记，在他所认为适当的时间的时候，他就要使用了，他就要兑现。所以我觉得这位上帝真的是很奇妙。而且我那时候参加西差会，我领的待遇是西差会给我的，事实上是远远比当年假如我让一个华人教会，在当地的华人教会把我聘请过去，我后来领的更多。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位上帝真的是很奇妙。当人有一颗乐意、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神就乐意使用你，而且成为他贵重的器皿。那 OK， 我就跟大家一起来做我个人的见证到这个地方。我今天我这一次的三个专题我预备我先讲一下OK， 请各位你们一个人拿两这个一张这个一张哈，就是轮流传下去。我今天下午那一堂，我打算让大家看一卷录影带，在做一些工厂的宣教工厂的大概一般的介绍。固然我是划船的宣教士，划船就是华人福音普传会，英文叫做 Gospel Operation International for Chinese Christians， 那简称是 Go International， Go 哈去 International。那固然我是划船的宣教士，但是我想我今天下午那一堂的时间，我不打算，我要邀请各位，我要邀请各位你们注意的是，不是注意划船的我在做什么划船的推动或者是介绍重点不在那一个地方，重点乃是要邀请你们去注意到海外宣教的工厂跟宣教工厂的需要。当这个录影带看完之后，我会接下去用一段时间继续更深入的去跟你们大家来分享一下工厂的实况。然后我在明天早上，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若是可能的话，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那个工厂的需要，工厂急切需要我们关怀，我们委身，我们奉献，我们去实践大使命的一些方式，一些原则哈。那我最近正在编一本一本关于宗教会比较现在目前北美的宗教会比较会注意到的，就是一直都还在推动短宣哈。所以我最近在编一本短宣的准备的一个手册，在中文版里面还很少有这一方面的资料，那在英文版里面倒还不少。但是我收集的各方面的资料，从属灵的预备，属灵的预备祷告的操练那些，直到前往工厂需要注意到的哪一些事项哈，我试着弄一个比较 complete 一个 package 来放在那里面。那我想我这个，因为假如我这个要印出来要印给大家的话，可能我们的那边影印机啊哈，可能要用很多纸张，所以我想请你们就等一段时间，当我把它编出来之后，我们打算 赠送给教会，那你们到时候可以来索取。那我希望这一份的资料，短宣的手册能够对教会有所帮助。那但是让我原谅我这样说，我要恳切的邀请教会，不只是注重短宣，盼望在短宣里面我们能够产生长宣。我们划船这几年在新加坡、香港、加拿大跟美国都有设立办事处，那个目的就是要 recruit， 要征召人选。但是这几年我们发现美国很难征召到人选，最有 potential 的、最有潜力可以征召到宣教士的地方是新加坡，这是我们的经验。那我们希望说教会能够在这方面好好祷告，我们盼望教会能够从短宣走到有长宣出来，然后教会一个很强的一个动力去 support 去支持所差出来宣教士。第二点，我是希望个人的有一个盼望。我知道北美对海外短宣非常的热衷，这是一件好事啊。我知道因为借着北美的各方面的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所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实在看到海外有很多地方的需要，所以我们北美去关心海外，那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就回报他。我很阿们这件事情。但是我也要恳切，我不晓得在座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教会的宣道组的同工，甚至是负责人的。那我要邀请你们考虑一下，教会去设立一个，假如是用仍然是用短宣的话，那起码几年的时间了哈，去 adopt 一个工厂，一个 specific 的一个工厂，不要打游击战，今年打这里，明年打那里，因为那样子对弟兄姐妹、对教会的那个整个的那个长远的观察哈，不是太好。况且，若是真的短宣要有实际的注意于当地的那个 mission field 哈，那个宣教工厂，我是盼望教会落实，把首先派出精英去到那个地方去看，然后回来做一个，然后跟或者是跟差会做一个很好的协调哈，然后按照需要派精英出去去考察，那顺便也一两个可以造就的人，有 potential 的人哈，可以造就的人一起去，然后回来教会之后一起来策划，用三年几年的时间去关怀一个工厂，让一个工厂整个建立起来。我知道 New Jersey 那个 Ruggers Community Church 哈，他们用一年十个月的时间去关怀德国汉堡有一家华人教会。这是前一阵子我的老师黄子佳牧师，他是去年我们的讲员哈。OK， 黄子佳牧师，我的老师，他跟我讲说，他们教会去关怀德国汉堡那里的一间教会，连续关怀一年十个月之后，他们是每一个月派出一个同工去汉堡十天，去那边做培训，去那边做栽培的工作哈。等到这样子下来，从十几个人的一间小教会，现在已经发展到将近200个。他们做了一个评估之后，打算让这间教会可以独立了。当然，全世界有一些宣教工厂不一定适用于这样子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假如我们把力量focus 那个集中焦点于一个地方啊哈，好好的去那个，我们会看见上帝的手在那里动工，是借着我们，好像刚才邱牧师所说的，借我赐恩福，而不要是让我们好像宣教工厂这里打那里打， 我上个月才从塞班岛回来。塞班岛坦白说，是在塞班岛是在关岛太平洋那个海域关岛那边一个小岛哈，当地有30000个女工，有30000个中国各地出来的女工，都是 low pay 的，一个钟头3.05，他们一个月最多可以做120个钟头，而且他们常常领不到薪水，那个公司会跟他们讲说啊，我们现在手边缺钱，没有办法发给你们薪水，有时候给他们支票是空头支票。这些女工很可怜的，还有当然也有少数的男工，差不多占5%到3%，所以整个的现象是很那个。但是塞班岛让我这样说，塞班岛其实台湾、香港、北美很多地方都在关心，很多教会都在关心，但是大家都是啊打游击战去关怀，凭着一股热心去关怀啊，碰一下一下子走，碰一下一下子走，当地的教会始终建立不起来，始终到现在那个体质还是很弱，所以我们划船才决定，我们已经好几个月一直在挣扎着要寻找长期的宣教士在那边，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我们就是真的知道一回事，除了长宣在那边能够落实以外，短宣去那边再去配搭，假如没有长宣的话，短宣大家去关心一下的，但是那些 follow up 那些跟进栽培的工作谁来做呢？有谁能够做呢？这是一个语重心长的一个，我上个月才去回来的一个体验。我是去年第一次去探查工厂，然后我就开始开发工厂，后来就报告给整个划船的大家一起去研究，然后我们今年决定设立一个长期的一个宣教福音基地在那里。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是很缺乏众教会在这方面的配搭。我们希望等有机会我会跟大家更深入的来分享一下关于塞班，但是我只是在这里提起一下说，我们希望若是众教会，比如说这边有几个教会开始联合关怀一个工厂，或者个别一个教会关怀一个工厂，但是一直关心，那我们相信那个会有很大的效果。好，那 OK 我就跟大家大致谈到这个地方。我想当我要进入这个今天中午还有明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来思想一些工厂的需要、工厂的现状、一些宣教的一些神给我们的托付要怎么样去达成之前，我想好不好，也许你们都听过，也许你们从邱牧师啊，从教会的牧师啊，你们的拆船年会，也许你们都听到很多关于拆船的的一些需要。但是好不好原谅我来做一个整理一下。我今天就用一小段时间，我从那个 biblical base 一个圣经的基础跟大家一起稍微来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做拆船，我们为什么要做宣教，好不好？我用一个短短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大前提，一个在我们还没有出发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装备，那是为什么这是一个责无旁贷的一个使命。我想我第一点就跟很快的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第一点是当上帝创造的时候，上帝创造了万物之后，上帝用6天的时间创造了万物，到了最后一步，也就是他预备好之后，万事皆备，只欠东风，到那个时候 上帝才创造人。为什么？上帝要为人预备一个最好的环境，因为他爱人，他要他所创造的人是他所重视的，那他要他们享受他的福。上帝创造太阳，让人能够得到充足的养分，蔬菜水果各方面都是为了人的需要。甚至上帝在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上帝按着他的形象来创造人，并且啊，我们来看这段圣经，也许很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这里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神按着他的形象来造人，人的尊贵就在这里，人的尊贵、人的价值就在这里，是按着神的形象来创造的。并且当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赋予人一个特权，在神学上面这称为是一个文化的一个使命，那就是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要治理全地，这是要赐给人很大的智慧，让人可以管理。那人的尊贵和人的价值就在这里。我们在看到新约那里啊，我就不，以后你们自己去翻圣经。主耶稣说到，有一百只羊，他扫掉了一只，那他扫掉了一只，他就要去寻找。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位讲员曾经说过这样一个状况。请问各位，一百只羊跟九十九只羊，对我们一般的人来说，对一个普通的牧人来说，有什么差别？一群羊在那边，一百只跟九十九只有没有差别？我们一般来看，这样子一片看过去，就是而且羊都会动的，请问有没有差别？几乎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对一个有心的牧者来讲，那是绝对有差别的。主耶稣说，他为了一只失落的、迷失的，他就要去寻找。在这里告诉我们，不但说出来神的爱，也说出来神重视每一个他的儿女，每一只失落的羊。主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人或者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在第一点，在创造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神实在是很重视人的尊贵、人的价值。神对人的创造的心意是要人荣耀他，这是改革宗神学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里面说，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人受造的目的是为要荣耀他，荣耀神。但是神的心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为了这个目的，神要我们宣道。第二点，因为人类的堕落，亚当堕落，亚当犯罪，在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看到亚当堕落，夏娃堕落，他们吃的日子，他们就死了。肉体没有死，但是他们的心灵与神隔绝，那就是死了。好像保罗所说的，没有盼望，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盼望。人犯罪的结果就是人是虚空的。我们有没有看到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所说的，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人在罪的光景里面，人在 黑暗的权势的光景里面被压制被辖制，我们就是没有盼望，就是虚空。但是传道书所罗门在那里说，我是觉得天韵歌声的诗歌吧，有一首诗歌叫做日光之上哈，把那个整个的所罗门的那种心意给表达出来。日光之下一切是那么黑暗，一切是那么暗淡，世界上的人真可怜，没有耶稣真的是没有盼望。但是日光之上光明灿烂，人没有神，没有神没有盼望。各位，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诗篇九十篇，我们来看诗篇九十篇，看看摩西是怎么样说的。诗篇九十篇第一，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节，好不好？来，我请各位跟我一起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诗篇九十篇第一节到第十节，好不好？我来念第一节，请你们念双数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之草。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摩西在这边，摩西这一位一代伟人哈，他说人生只是一声叹息，人生年日是七十岁，最高可到八十岁，其中所经过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请问，我前一阵子我看到一篇小文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一生的年日都是七十岁，我们有多少日子？25,550天。若是我们能够活到八十岁呢？29,200天。请问你我用了多少？现在已经用了多少日子？我们的生命要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做最长远的、最有价值的投资，最有永恒的投资？我们一生的年日是这样子，人类的堕落，没有盼望，没有神。但是摩西在这里，在九十篇也告诉我们说，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只有人能够保得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欢呼喜乐。好，第三点，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宣道？因为主是可畏的。主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提起关于审判、关于地狱的事情，整个新约出现了11次这样子的字眼，地狱。但是主耶稣自己说了10次。世界上很多人说没有地狱，有一些人也会承认有地狱，但是有一些人承认，有些人说那个只是人的幻想的。但是圣经很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说，没有神的人没有盼望，他们的结局就是地狱，那是真的很可怜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所以他立定志向要讨神的喜悦。保罗立定一个志向，要好好宣道，要好好传福音。为什么？他要讨神的喜悦，并且他知道主是可畏的。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那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保罗深知道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台前受审判。 按着我们这一生怎么样，用我们25,550天、29,200天的时间，我们要在主的台前受他审判。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在启示录也有告诉我们说，将来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未信者，都要在白色大宝座的地方受审判。没有生命，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面的人，都要进入永恒的神的咒诅、神的审判里面。所有没有信耶稣的人，所有没有记录在生命册上面的人，都不能逃过那个命运。这是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经好几次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鼓励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人，做一个得赏赐的人，做一个得奖赏的人。各位，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启示录的七间教会？启示录的那个地方，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主耶稣给教会的信，首先是给众教会，后来才说得胜的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但是到了第四个教会的时候，主耶稣开始反过来说，主耶稣说得胜的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众教会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换句话说，教会不是全部都是得胜的，不是这教会每一个教会的全体都有永生，教会的全体我们都得救了，但是只有少部分人得奖赏、得冠冕、得赏赐。在主耶稣的国度里面，他要挑选一些人是精兵的，那这些人是特别努力的服侍神的。圣经只是我们要羡慕做一个得奖赏的人，要做一个得冠冕的人，做一个得赏赐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有说，在有金银宝石草木和阶金银宝石的器皿哈，但是要经过火的试验，要经过火的试验，那个火的试验就是上帝的审判。若是有人草木和阶虽然经过火是得救了，但是却要受到亏损，但是金银宝石的却能够熬得住，经得住。那这个提醒我们，我们真的是要羡慕做一个得奖赏的人，因为主是可畏的。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必要在基督的台前交账。好，第四点，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救恩的计划。也许你们听过神这样子，圣经这样子的教导，但是让我们重新来翻回来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这里是神对人的犯罪之后的审判，但是同时间也审判到对那位撒旦。我们看到第十五节，这是最早的关于救恩的启示。这里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圣经常常很重视都是男的，而不是讲到女的，但是这边是特别是讲到女的，女人的后裔。耶稣基督是出于女人的后裔，是出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这里是圣经第一次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的救恩计划的开始。我们再看到21节，这里说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用树叶来遮盖自己的身子，但是树叶没有多久会掉落，上帝用皮子为他们做衣服， 给他们一个比较久的一个衣服可以穿。那这个皮子从哪边来呢？这个皮子是要从动物身上取出来。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上帝用皮子来表明他的救赎，用皮子，那个希伯来文的原文甚至有一个地有一些版本有说到是羊羔的皮子。那圣经里面这关于这一方面的启示有很多，很多羔羊的血怎么样救赎。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耶稣基督，只有羔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只有他可以成全救恩。今天很多西方，今天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接触到这样子的，但是我遇到多少，我曾经在美国的神学院上课，多少白人，他们问我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他们说基督教是我们西方文化的精神，你们有你们的菩萨啊，有你们有那么好的学说，孔子的学说，有观世音，有那个那些，为什么要来信耶稣？他们好像以为基督教已经是他们的文化，而不是一个信仰。今天我们要重新强调，我们要重新认识到，我们为什么要宣道？我们要知道，除了耶稣基督没有救恩，除了耶稣没有别的救赎。彼得在使徒行传那边见证说，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得救的，唯独耶稣基督。假如今天世上很多，原谅我这样说，很多西差会，有些西差会派人，派宣教士出去外面，出去海外的工厂，去瓜地马拉，去我们所征召的宣教士，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所能够栽培的人，假如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对耶稣基督的一个独特的一个肯定，那我们真的不要谈宣教，那是一个可耻的。上帝的救恩计划就是唯独耶稣基督，世人都犯了罪，但是唯独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第五点，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上帝的命令。刚才邱牧师已经讲到了创世纪第十二章亚伯拉罕的蒙召，那是宣道神学的最正式的开始。上帝要叫亚伯拉罕使万国万民得福，这是上帝的命令，上帝要成全他的国度。那这样子一个神学，我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深入的谈，但是在整个的圣经里面，刚才岂不是邱牧师也是谈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啊，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什么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基督徒是小基督。基督有三种身份：君王、祭司、先知。我们要让全世界人知道上帝的心意。我们要带领全世界的人来敬拜这一位永生的神。我们要代表神的尊严来对这个世界来讲话。 假如今天我们欠缺这样子一个认识，这样一个使命感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达成神对我们的托付。神命令我们要去宣扬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透过我们叫别人蒙恩蒙福，这是上帝的命令。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刚才我也谈到，你们回头请你们好好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保罗怎么样讲出来，他一个宣道的一个动机，很明显的好几个动机在那里。他说我求你们与神和好，那是一个拜托，我邀请你们，我拜托你们来与神和好，那是神命令他这样说的。神给今天我们基督徒都是这样的托付。好，第六点我跟大家一起思想是上帝的国度。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今天主耶稣还没有来，今天主耶稣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圣经所说的预言一再一再的实现。我就在想到说，那个太空说19876543321，今天我们是不是在倒数计时的阶段，在倒数计时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刻。最近有一部电影，不是 Pearl Harbor 吗？珍珠港哈。我前几天我就跟孩子去看那一部电影，然后不是一群人都在嘻嘻笑笑吗？大家都在玩吗？突然之间，在没有预防的状况之下，他们就惨遭灾殃。我就在想说，世界上的人不是都在生活，都在有些人在玩乐，但是主耶稣说，当我们看到这个时令，这个季节，还有我们看到那个无花果树啊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人子的脚步近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做聪明的童女，懂得预备油。求主帮助我们懂得做一个警醒的人。上帝的心意是要将来要重新有一个新天新地，要恢复伊甸园的荣光。好像刚才邱牧师也讲，今天上帝在等待教会，在等待教会来成全，来成全这个救恩。我们要知道，今天上帝的托付是给教会，教会有极大的权柄，真的。好像昨天也是张宝华牧师也是这样讲，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教会的权柄，所以教会属灵的权柄，真的是大过于普世任何。但是保罗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都告诉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奥秘。教会是神的奥秘，只有在这个世代显出来。上帝要借着教会来成就神的国度，但是教会必须实践，把福音传遍天下。最后一点，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教会的使命责任。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是这样讲说，原来主的爱激励了我，使我怎么样怎么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那个激励原文的是，原文是我就被那个爱来捆绑，来压榨我。但是保罗他明显的是，他是甘心乐意的被神来捆绑，来压榨，因为他被主的爱来感动，来激励。今天我用这七点来大家来很粗浅的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为什么要宣道？为什么宣道是那么重要，是那么特殊的？因为保罗说，为了上帝的爱的缘故，为了主的爱的缘故，主爱激励我，使我献身给他。 保罗要讨主喜悦。有一首诗歌不是说岂可空手回天家哈？岂可空手回天家，这诗歌的作者说，我今天若是回天家，我可以安心，因为我已经得救了。但是我想到我若是双手空空见主面的时候，我会多么羞愧。上帝今天要我们带出来一个使命，要我们用我们一生的时间。有些人上帝不要你当全职的传道人宣教士，上帝要你在你的岗位上面荣耀他，但是也要你啊奉献你的时间、你的力量、你的钱、你的祷告各方面，来托住整个的国度的侍奉，国度的这个 ministry enterprise, kingdom enterprise, 一个神的企业、神的事业。我再说，我们被主的爱激励，我们岂可空手回天家？也要为了追求得奖赏、得赏赐、得冠冕，做一个得胜者，我们要从事宣道。我是短短的今天用这一段一小段时间跟大家一起请你们回头再去看这些内容细节。我愿意在刚开始的时候，当我们教会在计划或者在好好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不要东凑一片西凑一片，好像在拼图一样，让我们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对神的心意的一个了解，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国度观，好让我们在推动宣道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根有基的在为国度来建造。这是我今天这第一堂课跟大家思想的一个目的。当假如我们对神的心意、对耶稣基督的那个特殊的身份地位和他的救赎的工作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的话，我恐怕当教会派出去的时候，派出去宣教士或者是在从事宣道事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打折扣了。好像西差会有很多已经变成是社会福音工作，社会福音也变成是真正的对他们来讲好像是真正的宣教，那就是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今天下午开始，我就正式的让你们看宣道的工厂的宣道工厂的实际的需要。我再一次重申，我不要你们看，我看那个外那个表面的，说是划船的什么推动的什么，我要邀请你们一起来看的是看见工厂的状况。工厂的需要在哪里？这是我最大的心意。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还是为这一群弟兄姐妹献上感谢，因为他们是有心来参与或者是来推动，他们也看见你自己国度的使命。为了这一群弟兄姐妹在孩子的身边，孩子就献上感谢，这何等激励、何等安慰孩子的心。而是求你让我们真知道你，好叫我们知道在你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恩典，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基业是何等的浩大，你赏赐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很落实、很有果效的来推动关于宣教的侍奉，叫许多在黑暗中、在受苦的地方的百姓，都能够与我们同享这福音的恩典，叫他们也能够尝尝主恩的美善的滋味，是多么美、多么善。我们恳求你帮助这一群弟兄姐妹，你塑造他们生命，你把他们看为你自己如同眼中的同人那样子的宝贵，也借着他们要叫他们的教会能够在你的国度的这个事业上面、国度的使命上面能够好好的落实在这个世代，让我们继续来接棒，来把福音传扬到地极，传回到耶路撒冷。 叫我主我的神，你早日来到。主啊，我们愿意你来，我们欢迎你来，但是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预备心，警醒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没有羞愧的见主面，在你面前恭敬仰望，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